正觉教团为平时导师于1997年创立，以修学实证如来的三圣菩提作为教团宗旨。平时导师证得甚深缘起，了达禅境亦如通达如来藏妙法。导师为人亲和平时，凡事与大众同事力行，成为大圣菩萨行者之楷模典范。正觉教团秉承导师弘护正法的初衷，设立台北、桃园、新竹、台中、台南、高雄、香港以及美国洛杉矶等八处讲堂，每年四月和十月开设禅净班，教导念佛功夫，实证念佛三昧，进而熏习三圣菩提之见，亲证宗门第一义谛，欢迎各界学人踊跃参与。
早阿含经卷一，佛告比丘：善哉善哉，如今欲知如来所说法是义耶？佛告比丘：若一色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若一受、想、行、识说是生厌、离欲、灭尽、极尽法者，是名法师，是名如来所说法师。
菩萨阿弥陀佛，欢迎您继续收看三圣菩提之菩萨正行。好，我们继续来跟大家说啊，因为呢啊，我们这几个讲次以来提到的这个八个法，其实如果您之前有已经有先涉猎优婆塞戒经的话，您一定会发现这个八个法其实也都是跟就是跟布施的果报息息相关的。那我们这里呢，我们在之前跟大家讲的时候讲说，这个八个法要获得这个八个法的这个因素呢，如果你仔细摊开来看的话，不外乎就是布施持戒的。所以这个布施，光是布施持戒啊，菩萨六度里面的前两度就已经有如是的功德的哈，所以我们才会这里特别提醒大家要注意这个八个法。我们上次啊讲到无量世中呵责女身，以是因缘得男子身。这个部分呢，我们还是要再次的叮咛大家，所谓的男子身、女子身，这个不是从生理方面来说，不是从我们的身体方面来说啊，而是从我们的心行上面来说。如果您这个说无量世以来经常呵责，类似于一般世间对于女性的刻板印象，比方说胆小、怯懦、扭扭捏捏，该承担弘法重责的时候不愿意承担，该来付出做义工的时候呢，往往推说哎，诸多的这个环境的因缘限制都不愿意来，一丝一毫都不愿意尽力的话，那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经文里面讲的该呵责的状况了。如果您常常呵责这个状况，当然无形中在您的脑海里面自然就已经有种下了您认为在学菩萨道应该展现怎么样的丈夫气概，所以很自然的将来您在受生了的时候，很自然的就会有这些气概能够显现出来。所以我们才会说无量世中呵责女身，以是因缘得男子身。下一句呢，佛继续说，无量世中至心持戒，以是因缘言语辩了。为什么至心持戒会得到言语辩了的果报呢？很显然的，这里面又再次印证了我们前面讲的，菩萨摩诃萨在菩萨道上面追求言语辩了，不是为了要口才辩己去跟人家聊八卦、聊是非，或者呢争无谓的权位名利用的。这里面的言语辩了呢，必然是紧紧扣着正法的弘扬来说的，也就是菩萨摩诃萨要求言语辩了，第一个就是要为了 帮众生好好的把这个佛陀的正法说清楚讲明白，让众生能够听受。其次就是呢，面对许多人曲解佛法乃至于误会佛法的时候，这个时候菩萨摩诃萨要不畏众，要能够用正确的方式啊，然后来破斥邪说。这个时候当然就是我们所说的言语辩了。那么这些言语辩了的状况为什么跟自心持戒有关系呢？我们首先要说持戒呢，当我们在持戒的时候一定是要会如实的去说，也就是今天我们发现有许多的人在看佛的经典的时候，其实说实在的会曲解的这么离谱，甚至常常有断章取义的情况。还有一些人呢，经过别人点醒断章取义的之后，还那个烦恼的心升起，而不肯就此认为自己是断章取义。这种状况可以说屡见不鲜。但是这些状况如果能够自心持戒的话，那在佛所传的戒律里面本来就有叫大家要如实的说如实语，并且要如实的去面对自己的心行。所以如果能够自心持戒的话，自然而然的说出来的话，或者是说面对经典的解读的时候，一定也是会变成说自己知道多少就是知道多少，不知道的就不会妄加猜测妄加陈述。这是第一种的这个自心持戒，所以他言语辩了，因为他不需要，他一切都是如实说，所以不需要再动脑筋想办法编一些方式呢来去圆目前的这个说法，就直直率率的按照佛陀所教的法传的就是了。所以这个时候他的言辞上面呢就会很直接很流畅。接下来另外一个状况呢，我们说自心持戒啊，大家都知道说佛教有谈的三个经常被提起的三个字，就叫做戒、定跟慧。那大家也都能够认知到说修习佛法的时候从戒能够生定，那从定呢接下来就能够发慧。这个只要您呢，如果您也受了这个戒之后啊，然后您也持戒了之后，从中呢您必然就能够领会到为什么由戒会生定，而为什么由定能够发慧了。因为透过定力的熏习，使您在面对法义的时候能够不受妄想的左右，能够用你的全心全意去面对当前要理解的这个法。所以当然在你有定力增长了之后，透过定力的协助，您对法的领受会是很直接并且很明确，而且透过定力呢，您对于这个法也能够一直不忘。如果您既理解通透了又能一直不忘的时候，那以后您在面对群众有人来请法的时候，您在说这个法的时候岂不会是言语流畅吗？也就是说说的都是你心里的自家事，你怎么会不流畅呢？所以我们说自心持戒为什么会有言语辩了的这个果报，其原因就是一个自心持戒必定都是如实语，并且是如实的解读，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第二个它的原因就是因戒而生定，由定而发慧，由慧发起来的时候，我们对于佛所说的道理能够彻底的了解，并且也能够忠实的陈述，这样子就造成了我们呢在后世能够言语辩了的原因。最后一项呢，无量世中供养三宝以示因缘无大众位，这点或许看起来呢不那么直接明了，不过我们呢不妨从另外一个角度来看啊。我们当时讲说，我们跟大家讲菩萨摩诃萨啊，为什么叫做菩萨摩诃萨，是因为他持如来藏，他有圣法得圣果。我们也进一步跟大家讲，如果一个菩萨摩诃萨啊持着如来藏并且有圣法得圣果的话，因为所有世出世间的所有的一切法都在如来藏法之内， 所以如果你已经掌握了这个如来藏的法的话，您在面对大众的时候有什么可以畏惧的呢？包含现在您面对大众的诸般的心行，您有哪一个地方需要畏惧的呢？所以我们才会说，真正的菩萨摩诃萨面对大众的时候是不会有什么畏惧的。那从这个道理呢，您可以来看，菩萨摩诃萨毕竟在佛道里面的位阶呢，我们说正式的界定，入定开始就是入地开始，入初地开始就是菩萨摩诃萨。那可是从初地开始算起，还有二地、三地，一直到十地，还有等觉呢。那从这个菩萨摩诃萨一路往前看，看到佛之间的话，中间是有好几个位阶在的。您可以看看说，如果菩萨摩诃萨都能够在面对群众的时候没有畏惧，当然一路的修正的话，使您在面对大众的时候就越来越能够侃侃而谈，乃至于到九地的时候会有乐说法无碍的这种功德。那我们想想看哦，菩萨摩诃萨在有了如来藏法，掌握如来藏法之后，就已经无大众畏了。当我们在供养三宝的时候，又如何能够得到无大众畏的果报呢？这其中呢，是因为菩萨摩诃萨毕竟在三宝的范围里面，就是列属在僧里面。我们说三宝的佛法僧，菩萨摩诃萨就是列属在僧里面。当我们在供养三宝的时候，光是僧的这一样，当我们在供养僧的这一样的时候，请问我们供养僧的时候，我们会不会愿意接受这个僧所教授给我们的法呢？这个应该是很自然很肯定的事情，只要我们供养的这一位僧人他有法的话，他必然都会回馈给我们，因为这个就是我们前面讲的在家跟出家增上和合的状况。所以我们如果说供养僧人就已经从中可以得法了，那我们供养法宝又是怎么回事呢？所谓的供养法宝，当然就是依教奉行，如法修行，叫供养法宝。那么如法修行的时候，您也是一样啊，只要您是朝着正确的道路走，最后您的方向都必然会朝着要掌握如来藏法，要能够熟练如来藏法的这个方向前进。那么您不是就一路在往无大众畏的方向前进了吗？那供养僧跟供养法就是如此的，供养佛更是如此啊，因为佛在整个的经典的范围里面啊，大圣经特别明显的处处都在跟我们谈如来藏的体性。所以如果说我们愿意用虔诚恭敬的心来向佛请法的时候，这就是我们在读经典的时候不要用自己的方式随便曲解经典，而是要回归善知识的教导，然后呢一五一十的把佛的开示呢把它读进我们的心里面去。这样子的话，我们一样也是朝证悟如来藏一样是朝掌握如来藏法的这个方向前进，那岂不是也一样是无大众畏吗？所以我们说供养三宝呢，最后的结果必然其中的一样果报必然是无大众畏。当然我们也是要提醒大家，就是说供养三宝的这个福德是非常大的，我们可以说供养三宝它的果报之一就是无大众畏。但是我们千万不要把它解释成说供养三宝的唯一果报只是无大众畏，不是的，因为供养三宝呢，其实它的果报是涵盖了所有我们刚才讲的菩萨八相法里面的每一个法。也就是说，供养三宝能不能获得长寿呢？答案是肯定的。供养三宝能不能获得上妙色？能不能得到上种性、身力具足、多宝得男子身、言语变了等等呢？这个答案是肯定的。也就是我们供养三宝的时候，菩萨八法每一项都有机会可以透过这样来够获得这样的果报。只是这里要特别跟大家要特别点出来，就是供养三宝跟无大众畏的关系，因为这个其中呢的关键就在于说呢， 是行菩萨道，而菩萨道的关键是在如来藏。所以透过这样的说明，让大家来了解说供养三宝会得到无大众位啊。那当然就是说，这里面呢还必须提醒大家说，供养三宝的果报是福报是这么大啊，果报是这么好，可是也一定要知道说，供养三宝绝对不是只是把绝非只是呢把食物放在佛前，这个就完成供养三宝了，不是的。因为从我们刚才的解说呢，各位应该可以了解啊，如果我们供养了圣义僧的话，我们必然是要受教；如果我们供养法的话，我们必然要依教奉行，要如法修行；如果我们供养佛的话，那同样的，我们呢要恭敬虔诚的研习佛所传的经典，不可以用自己的方式曲解佛意，更不可以断章取义。用这样的心态，才是我们这里讲的供养三宝的意思。好，那是这个八法呢，这个佛在开示完啊这个八法如何获得之后呢，啊佛又接下来又继续告诉我们，这个八个法有三个因缘啊，这个在优婆塞戒经讲记第三集的第222页，我们接下来也把这个经文念一次，请大家同时参照。如是八事有三因缘，一者悟净，二者心净，三者福田净。云何悟净？非偷盗物，非圣遮物，非众共物，非三宝物，非施一人回与多人，非施多人回与一人，不恼他德，不狂他德，不欺人德，是名悟净。云何心净？施时不畏生死善果，名称胜他，得色利财，不断加法，眷属多饶，唯为庄严菩提故施，为欲调伏众生故施，是名心净。云何福田净？受施之人远离八邪，名福田净。善男子，以如是等三因缘故，八法具足。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呢，佛又再一次的说明这个八个法它的因缘是什么。从这个悟净、心净跟福田净这个三个的说法呢，相信观众朋友们应该有大致上的体会。这里面佛所说的状况确实就指出了我们讲的八法如何去获得这个八法，确实跟布施有非常密切的关系。因为在这边讲三个因缘的时候，讲悟净、心净、福田净的时候，讲的其实就是我们在行布施的时候所应该注意的事情。第一件事情，云何悟净呢？底下列出来的许多的这个状况呢，那这个状况呢，我们在平时导师在这个优婆塞戒经讲记里面呢都有详细的说明。我们要提醒大家要注意的是呢，其中有一个指的是非施一人回与多人，非施多人回与一人这个状况呢，恐怕观众朋友们要小心啊。这个主要是因为我们在布施的时候啊，比方说施一人回与多人这个状况，指的就是说我们本来是要布施给某一个人的，可是当我们布施了之后，我们又临时改变心意啊，这个东西可以说已经到了对方的手上去之后，然后呢我们可能说，哎，我突然改变心意了，我想把这个东西呢布施给其他人，或者我想把这些东西布施给多个其他的人等等。像这些状况在我们现实的生活里面好像这个状况是常常发生的。因为在我们一般世间的认知里面啊，当我们去布施的时候，我们就是施主，而我们也一直认为除非我离开了现场，除非我从此之后啊完全不反悔这个事情，那么我似乎对于我布施的东西呢有完全的自主权。所以我们常常会发生的状况是给人家东西之后突然反悔，然后就打电话跟对方说，哎，这个东西呢不知道你用了没有，如果没有用的话我想转送给别人好不好。这个就是我们 在这句经文里面看到的，施一人回与多人，非施多人回与一人，甚至是呢施甲然后你回与乙等等这些状况，最主要就是说世间人都觉得对布施财物的所有权是一直持续到说自己愿意放弃为止，但是实际上按照佛的开示，按照法界的定律来讲，当我们对对方很肯定的说这件事这个财物要布施给对方的时候，并且对方也听进去听进去了我们的话语，并且也收受了这个财物之后，这个财物从当下那个时刻，当他理解并且收受了这个财物之后，这个布施的行为就已经完全完成了。这个意思就表示说，当已经布施行为结束的时候，这一件的财物的所有权就不是我们了，而是受施的那个人。所以我们一般世间常常觉得说我们对这个事情还有所有权，那是错误的认知，因为那个不符法界的定律。所以当你呢布施了之后又临时反悔，打电话想要把这件事情追回，或者想要改变这个布施的状况的时候，按照法界的道理，您是要征得对方的同意的，因为在那个时间点上，这件物品已经属于受施者的财物了，不可以说我们又强强的把它拿回来，然后要重新分配。那这样子如果把它强行拿回来的话，这个就违背了所有权的概念，您就会变成是不予而取了，甚至会变成强取的状况。这个可以说是我们最要注意的地方。那其他的部分呢，请大家就参照平时导师的讲记。至于心境的部分呢，心境部分是我们在布施的时候要非常注意的地方啊，因为我们说所有菩萨摩诃萨要具足八法，我们已经一再的强调，这个八法所讲的基础是在于行菩萨道，让菩萨道行得既安稳又顺畅。既然是在行菩萨道的话，自然这个八法呢不会跟世间的这些善的这个果报呢牵扯在一起，所以才会说，如果你要具足这个菩萨的这个八法的话，你的心应该怎么样呢？也就是你施的时候，不能为了要求生死的善果啊，不能为了说我打算用这个布施的果报，我要求生天界来去享福啊，就是求生死善果，或者不能为说我要成就什么样特殊的名称跟他人较量啊，或者我们也不能为了说后世因为晓得布施有相应的果报存在，所以我们就一味的祈求说布施的时候希望后世呢有什么样的这个什么样的好看的容颜，或者是什么样这个很健壮的身材，或是特别的财宝，也不能够因为说家法眷属等等的关系呢要特别去行布施。当然您如果用这些世间的标准去行布施的时候，将来未来世所得的果报一定都是在世间法上面发生。那这个不是，这个绝对不是说跟大家说如果施的时候用这些方式用这个心态来布施的时候就会这个丧失的果报，不是的，因为法界的道理您怎么施就会怎么得这个果。那所以您如果用世间的心态去施的时候不会没有果报，您所得到的果报是世间的果报。然而我们从一开始讲到现在的话，我们所说的都是为了菩萨摩诃萨能够顺利的行菩萨道，所以既然是讲到菩萨道了，那自然而然以上像生死善果啦、权位名称啦、或者是财宝啦、或者是呢为了要许多的眷属等等啦，这些世间的事情自然就不应该被纳为布施的这个心态啊。那唯有呢，唯有一种心态呢，是菩萨摩诃萨布施的时候所必须掌握的，就是为了要庄严菩提，并且呢，为了要调伏众生啊，把这个庄严菩提跟调伏众生这两样事情，把它紧扣着的话， 那以这个心态去布施的话，所得到的果报必然会跟我们菩萨道呢紧紧的相应啊。那至于福田尽的部分呢，还有一些地方没有说完，我们就留到下一次一并再来为大家讲解。今天就上到这里，阿弥陀佛。
狂密与真密，平时导师著，全套四集。本书将西藏密宗所秘密传授之男女双生修法完全公开，并且涵盖藏密的所有秘密以及其错误的中观见、如来藏见等。藏密的所有法义于书中都有详细的阐述、分析、辩证。越了解藏密本质的学人，不可不读。